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对华战略见客沙利文指将会安排拜习通话。纽西兰将会和澳洲就 AUKUS 合作进行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和35捐助国紧急会谈，美大使说联合国机构要改变。雷蒙多表示中国电动车存在重大贸易和国安风险。中情局长说美国若果放弃支持乌克兰将会成为历史错误。美中禁毒合作工作组在北京启动芬太尼会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0号在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第一场主题为美中关系的未来的活动说，拜登政府近一年来的外交努力稳定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令关系摆脱了自从去年2月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的历史低谷，并且促使中国参与解决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亦都承认华盛顿和北京在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严重分歧，在红海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亦都未能取得进展。双方同意尽快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沙利文早前26号至27号在泰国曼谷晚晚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沙利文说双方同意今年春季启动美中人工智能对话，并且就台湾问题举行了深入讨论。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30号和澳洲国防部第一助理部长菲利普在五角大楼进行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国和澳洲之间不断增强的国防和安全合作。同澳洲邻近的纽西兰在星期三开始同澳洲就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合作进行谈判。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星期三前往澳洲参加纽西兰同澳洲的外交以及国防部长的首次联合会议。去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白宫进行会面，拜登表示美澳正进一步推进两国的同盟关系，包括推进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太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0号和35个会员国以及欧盟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署 UNRWA 的争议。在以色列30号指控 UNRWA 准许哈马斯利用在加沙的机构设施进行军事活动之后，这项争议持续加剧。之前以色列指责12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署在加沙的工作人员参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上星期五立即宣布暂停对该机构的资助，随后加拿大、澳洲、意大利、英国、芬兰、法国、德国、荷兰、纽西兰、日本、瑞士和奥地利等10多个国家亦都采取相近措施。该机构警告说如果不恢复很多国家削减的资金支持，将会无法在2月底之后继续在加沙提供服务。最大捐助方美国表示需要看到 UNRWA 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才会恢复提供资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构成了重大的贸易和国家安全风险。雷蒙多30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一场座谈会警告中国制造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车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些汽车搜集了大量的有关驾驶员、车辆位置和车辆周围环境的资讯。上星期有报道指出白宫正在草拟行政令草案，将重点关注外国对手透过合法手段以及数据经纪人、第三方供应商协议、就业协议或者投资协议等中介机构获取美国民众的高敏感个人数据。美国政府已经投入几十亿美元补贴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的本土生产，并且正在研究贸易工具来帮助保护这个不断增长的制造基地。目前白宫正在考虑 是不是对包括电动车在内的某些中国入口产品加征关税。有关追加援助乌克兰的方案在美国国会受阻的同时，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在一项新的评估中说，在乌克兰持续近两年的抵抗俄罗斯战争中，如果美国放弃支持乌克兰，那将会是自我施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错误。帕恩斯在30号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如果结束战争的严厉谈判机会浮现，维持武器流动将会令乌克兰处于更有力的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星期一说，俄罗斯军队的防空系统挫败了21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会晤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讨论扩大两国联盟。俄罗斯已经在这个邻国的领土部署了一些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批准新一轮援助，乌克兰的抗俄保卫战会面临风险。北约秘书长斯特滕贝格说，援助乌克兰是与北约盟国的共同努力，那不会被视为慈善事业，而是对我们本身安全的投资。匈牙利星期一表示，已经准备好达成妥协，准许在星期四的紧急峰会之前，由欧盟的预算之中为欧盟草拟的54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计划提供资金。美国和中国星期二恢复了有关限制制造芬太尼原材料的谈判，两国寻求在这个热点问题上重建目前破裂的沟通渠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1月在同拜登的峰会上承诺打击芬太尼贸易。星期二，国土安全部副顾问达斯卡率领包括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美国高级官员在内的华盛顿代表团抵达北京，出席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会议。白宫在星期二发表的会谈简报说，双方强调需要协调执法行动，处理制造原材料化学品、压片机和制造非法药物相关设备的滥用，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网络非法融资，并且在多边论坛接触。双方代表团进一步讨论了定期分享资讯的重要性，以确保对非法合成药物的流动所构成的威胁有共同理解。美国表示，希望今次会谈提供一个平台，促进目的解决非法药物的非法生产、融资和分销问题的持续协调。
美国军方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一架美国 F-16 战机在星期三上午在韩国西岸外海飞行时遭遇紧急状况后坠毁，所幸这一名飞行员已经安全逃生获救。这个是自去年5月以来美国 F-16 战机第三次在韩国发生坠毁事故。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架隶属第八战斗机联队的 F-16 战机在黄海上空发生飞行中紧急状况，并在当日上午8点41分左右坠毁。飞行员安全弹射之后，在上午9点30分左右获救。目前该名飞行员意识清楚，并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美军在这一份声明中亦对韩国在救援行动中密切合作加以赞扬，不过声明表示，在完整的安全和事故调查得出结论前，军方不会公布和飞行中紧急状况有关的资讯。根据印度国防部长辛夏星期二形容，印度和美国是一组天然伙伴，表示印美两大民主国家如果能够携手，将可以壮大民主世界秩序。辛夏当日下午在新德里出席印度美国商会主办的美印关系会议。根据印度国防部傍晚发布的新闻稿，辛夏强调莫迪政府已经为新印度奠定了基础。目前印度快速成长的经济、人口红利、高技术劳动力和庞大的内需市场足以保证美国企业的高回报。辛夏补充，为因应国际秩序和战略自主的挑战， 美商有必要透过投资印度来到降低风险，双方的结合亦都可以创造双赢局面。辛赫强调，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则是另一个民主大国，两个民主大国相互合作，将能够令到民主世界秩序变得更加强大。据一名知情人士星期二透露，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正是研究一项在加沙停火的三阶段计划。这一项计划将让大多数以色列人质获释，但仍未承诺以色列会终止和哈马斯的战争。路透社报道，这一项计划是由美国、以色列和埃及情报首长和卡达总理穆罕默德制定，可行性取决于哈马斯是不是同意第一阶段内容，当中未协议永久结束战争，但到目前为止，结束战争一直是哈马斯的核心诉求之一。穆罕默德指出，我们不知道哈马斯将有些什么反应，我们亦都无法预测。对此，哈马斯星期二则透过声明向路透社说，这一项提案涉及到三个阶段，包括哈马斯释放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释放男性、儿童、老人和伤患，现在这一项计划已送到加沙，征求哈马斯领导层的意见。而埃及的消息人士表示，包括卡塔尔、埃及和约旦都将确保哈马斯遵守所有的协议，而美国和法国将确保以色列做同样的事。驻约旦美军基地28号遭亲伊朗民兵组织进行无人机攻击，造成3死34伤之后，同伊朗结盟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星期二发布声明，宣布暂停所有针对该区域美军的军事行动。真主党旅当日在官方网站上说，我们宣布将暂停针对占领军的军事和安全行动，来到避免让伊拉克政府尴尬。而拜登总统当日较早时说，他已经决定怎样回应对驻约旦美军的袭击。目前真主党旅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中最强大的派别，为强硬什叶派组织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该组织已声称对驻伊拉克、叙利亚等多地美军发动超过150次攻击。对于最新事态发展，伊拉克总理外交事务顾问艾拉丁表示，真主党旅暂停所有针对美方的军事行动，是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为防止局势升级周旋的结果。他表示，过去几日苏达尼一直努力和伊拉克境内外势力进行交涉。据加拿大前驻美国大使帕尼星期二在国家邮报撰文指出，美国和盟友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立场，只会让中共更有胆量削弱台湾，呼吁加拿大政府加强对台关系。在这一篇标题为台湾陷入中美对抗的准星中的评论中，帕尼赞扬台湾选民勇敢选出被北京视为分离主义者和麻烦制造者的副总统赖清德为新任总统。投票结果显示，2300万台湾人民大多数赞成维持现状，既不正式宣布独立，亦不成为中共的一部分，反映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采取的战略模糊的程度。他表示，这一种模糊性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利益，但对台湾人民来说，这个并未带来太多的宽慰。帕尼认为，台湾人民理当从所谓民主盟友那里得到进一步安全保证。他说，美国等国家应该清楚地表明，中共的敌对行动将引发坚决的军事反应和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一个所有共享民主价值的伙伴至少应该做的事。星期二，南太平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 该国有可能会拒绝中共有意提供的警务援助，并且继续维护与美国、澳洲等传统安全盟友的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自11号发生暴动以来，政府指出这一场暴动导致至少25人死亡，而暴动的时间正值原本就是人力不足的警察人员因薪资误被扣发而发起罢工。该国外交部长特卡钦科指出，中共在去年底曾提出要协助训练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察部门并提供设备的提议。特卡钦科透过声明表示，目前当局正是谨慎评估这一项提议，因为我们不希望重复或损害和传统安全伙伴澳洲和美国现存的协议。他强调，就算我们没有和中方签署了解备忘录或协议，亦都不会是世界末日。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去年分别曾经和美国、澳洲签订安全协议，该国总理马拉普预计今年2月8号将访问澳洲，并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说。